在我们收奉献的同时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，以赛亚书54:1-3。你这不怀人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没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要扩张你们的帐幕之地，壮大你的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扩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相传必得大事对治病有特奇的功效，每当有天使来的时候，天使下来的时候，第一个入到个池个女人就可以得个疾病得到医治。所以在个池的旁边都有很多有身体有病的人在那里等待。有一日耶稣来到这个池旁边，他看到一个有病38年的病人，他问了他非常有意义的问题。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耶稣问这个病人，已经病了38年的病人，说你要痊愈吗？你想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，他风雨无阻来到这个迫切大池旁边，他要什么？他无非就得到想要得到医治嘛。为什么耶稣还要问这句话呢？当我们听到他的回答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的回答是说，我每次想入去的时候，都有人比我先入了去。每次我看到水搅动的时候，没有人将我推入去。他的回答不是说，主啊，我要得到痊愈。如果是个非常想得到身体医治的人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呢？我们听到他的回答是充满埋怨，因为没有人把我推下去，所以我没得医治。他埋怨，当我想入去的时候，总有人比我先入了去。所以我们从他的回答里面，究竟他是到底想得到痊愈呢，要是得不到痊愈呢？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。他这么多年一直风雨无阻来到这个池的旁边，他的心里是想得到医治的。每次他来，他都是看到其他人得医治，但是自己得不到医治，他心里边 不舒服。他心里边不舒服，他就会埋怨。每次埋怨完之后，他得带着失望的心情走了。第二天日 起身的时候，他第一件想做的事还是去到彼得大池那里重新来。其实他每日都是这样，久而久之到彼得大池的经历就成了他生活的一个习惯。今天耶稣问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，你要痊愈吗？其实耶稣的意思是，你想不想脱离过去这种毫无盼望的生活习惯吗？你需要脱离过去那种没有喜乐没有盼望的生活习惯，这个时候病人要做一个决定，是的，我要得医治，是的，我要改变，我要得医治。如果是的话，他必须有一个我要改变的决心。其实他又有一个需要有一个身体得到医治，同时他又需要一个扩张的支付。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他就要进入神所为他预备的地界里面去，所以他需要有一个扩张的抱负。但是 佢如果只系想过以前呢嗰啲日嗰样嘅日子嘅话，佢系唔需要神迹嘅，佢又唔需要被扩张，佢就要需要每天开好似以前一样过住原来嘅生活就可以。耶稣对这一个病咗38年嘅人嚟讲，起嚟，拿住你嘅褥子走吧。起嚟，拿住你嘅褥子走吧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病人必须做一个决定。已经病了38年的病人，我要听从耶稣的话，起嚟。圣经说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当他愿意的时候，他的病就痊愈了。他的病就痊愈了。从此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，是一个充满盼望、充满喜乐、丰盛的人生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耶稣又问你同样的问题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你需要痊愈吗？你要摆脱以前那种毫无喜乐、毫无盼望的生活习惯吗？奉主的命令祝福我们之间的每一位都能够经历神真正的神迹，又能够领受神扩张的祝福。我们先跟自己鼓励一下，我要得扩张的祝福。如何得到扩张的祝福呢？有三点。第一个，你要凭信心领受神的话，跟我们旁边的人说一下，你要凭信心领受神的话。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来，你说你不闻百怀人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就未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这个是耶和华说的。在先知以赛亚这个时代，一个不能够生育、不能够怀孕的妇人，她的光景是非常可怜的，非常凄惨的，因为没有儿女就没有未来嘛。我这一代过了就没了，就结束了，所以她们的生活是毫无盼望、毫无喜乐的。当时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就是处在这个光景里面，他们遭遇极大的难处，在生活上看不到喜乐，看不到盼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他们讲话，同时神又给他们一个扩张之福。他说，你们不生育的，不怀孕的，会有儿女，而且你们的儿女比那些有丈夫的还要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很高兴、很喜乐，但是想一下，可能吗？按照现实、按照环境、按照我们相信的科学，是不可能的嘛。既然没有办法生育，怎会有儿女呢？既然没有丈夫，怎会儿女比他们有丈夫的还多呢？这个好像是不可能的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你，这个应许，这个话是谁说的呢？请问是谁说的呢？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个是耶和华说的。如果今天这个话是王牧师说的，你会说真的吗？如果是神说的，我们一定要相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讲话算话，我们所信的神是永远都信实的。你相信神的话吗？当你相信神的话，神就会将这个不可能的变为可能的，神就会将你的忧伤变为喜乐，神就会将你的失望变为极大的盼望。阿们。神很重要。今天很多的问题不在于神能不能，而是在于我们信或者不信。圣经说，你 与个信，就必能够看照神的荣耀。阿们，相信吗？你问你朋友，话你相信吗？哈利路亚，信就有希望。有时信心是要宣告出来的。如果你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阿们，因为他是真实的神，他是真实的神。这句话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看以赛亚书54:3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神应许以色列人要有儿女，而且儿女会很多，多到都是人，都是人。虽然我们觉得不多可能，因为环境觉得不可能，但是神说了算。当我们凭信心来领受的时候，神说你的儿女很多，所以你原来居住的地方太少了。你原来以为你是单人帐篷就可以了，但是神说不够，你要把你的单人帐篷扩大成10人帐篷、20人帐篷、50个人的帐篷，够不够？神说不够，你还要扩大，还要向左向右不断的扩展。哇，原来50人一栋都不够，神说要向右向左拉开，变成连动的。弟兄姊妹，神的祝福是这么大，我们常常以为神的祝福就是这样，但是神的祝福往往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那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，神为什么要将这个祝福给在苦难中的以色列百姓呢？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更加爱主吗？要是因为以色列人更加优秀更加好？其实都不是。如果你去看以色列当时的光景，他们之所以是落在这个光景，因为他们不爱主，因为他们跑去拜偶像，他们远离了神，以致苦难临到他们身上。所以以色列能够得到神的应许，是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好，又不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。因为有这个应许，是因为神是守约的神，因为神向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应许，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后代可以天上的星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因为他是个生实的神，应是他的守约。神将这个扩张的应许给了正在苦难当中的以色列人。讲了这么多，所以我想请问你，神的这个应许给谁？是给你。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外邦人，这个应许好像是给以色列人，我们怎么可以得到呢？我们在下面一哥勒西斯2:9-10，因为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要在他里面惹得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铎掌权的元首。神非常之丰盛，我们知道在这个 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？有，前面的好像说有，后面的听不到。我们要宣告出来，你有没有住在基督里面？感谢赞美神，有。所以这个应许是给你的，是给我的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跟自己说，这个扩张的福气是给我的。阿们。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你要学习 完全地信服神的话，也跟你周围的人说完全信服神的话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二节说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。神有个扩张之福是给我们的，我们除了要有信心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我们要学习完全顺服神的话。神要我们预备很多东西，扩张我们的帐幕，张大我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尽量增大，尽量扩大，尽量扩张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要坚固你的橛子。一个在苦难中的人，他会想，你有应许给我是没错，但我看不到啊，神，我的眼睛看不到啊，一点影子都没有，一点扩张都没有，你叫我准备这么多的东西，如果我准备了，到时候会不会冇呢？咁我系咪白准备呢？好似就系啦，好，我都未有怀孕，神你就叫我准备咗一大堆婴儿嘅奶粉、婴儿床，仲有纸尿布，但系我都未怀孕咧，神啊，咁到时会唔会落空咧？会唔会白准备咧？你觉得会唔会？唔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谁说的？是耶和华说的。记得在列王记第四章记载了一段故事。有一位先知的门徒的过世了，留下来一个太太寡妇和一个孩子，他欠了一大堆债务，家里又没有钱，债子一天到晚就来他家要债，甚至要把他的细路仔去再去做奴隶抵债。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？这个寡妇就去找先知以利沙，请他帮忙。他哀求以利沙，请你帮帮忙。以利沙说，出问你说，你家里还有些什么呢？你家里还剩下些什么呢？这位妇人说，我家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世瓶油，食用的油，其他嘢都冇啦。呢个真系叫做家徒四壁啦。而丽莎话冇关系，咁好啦，你出去向你嘅邻居借空瓶子，记住啊，一定要多借，冇少借，尽量去借，借到空瓶子翻嚟。回到家关起门，然后你和你的细路仔就去导游，将个你借了很多空瓶回来，你之后导游倒满一瓶放在旁边，再拿另外一个空瓶子来导游。这个寡妇听了之后，她就去借了，她真去借了，她去个邻居借了很多空的瓶子。回到家里之后关起门，然后他就开始导游，他的小孩就将个空瓶递给他。啊，奇怪了，这个不起眼的一小瓶油，有空瓶子一倒的时候，油就不停地流出来，好像取之不尽的，用之不厌的，好奇怪。倒厌了一瓶，以为没了，又有个油，空瓶子一来过来呢，个油又出来。个妇人呢睇到，如果你系个妇人，你睇到呢种现象，你会点啊？一定会好高兴。哎，每公油都系可以卖钱嘅，每一公油都系神嘅恩典，所以佢一直咁倒，热到佢心里边热开心，佢好喜乐，一直倒。有几多个空瓶就倒咗几多油，一直倒，直到佢个仔同佢讲话，再都冇空瓶子啦，所有个空瓶子都装满啦。当佢仔咁讲嘅时候， 啊，奇怪，刚刚停留七油的空瓶子突然间个油停止了，止住了。弟兄姊妹，点解个油止住呢？因为冇空瓶子了。因为点解冇空瓶子呢？因为借得太少了，不是吗？为什么我们借这么少呢？因为我们信不过。当初先知吩咐他们去能够借空瓶子的时候，说要多借，没有少借，而且告诉他倒借来倒油就会有油。这个妇人出去的时候，他可能的心里边是在想，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以前怎么倒都倒不出来，用个油用完就冇啦。先知话：你去借好多空瓶子翻嚟，你点倒都会有油。但系个妇人个心理上相信一啲多，但系佢唔会系唔前唔相信。佢因为佢出去借啦，但系佢边走边借边怀疑。好啊，我去借。而个邻居问我：你借空瓶子嚟做乜咧？他说我要装油，那个邻居会说你家里很多油啊？他说我只有一个小瓶油，那邻居会不会笑他呢？邻居会不会说你痴线的，你怎会相信这个人讲的东西呢？借了空瓶子回来，如果借得太多，如果倒出来没什么油，那我还要还了个空瓶子，挨家挨户还回去。咁唔系自找麻烦咩？好，先知既然讲啦，我已经问佢又帮助我，叫佢帮助我啦。咁我就既然你讲啦，我就做啦，去借啦。因为佢半信半疑，因为佢冇完全相信，所以佢就少借咗。呢个寡妇喺倒油嘅时候，睇个油不断嘅流出，佢心里好高兴。但是突然间冇空瓶子，又就止住的时候，他整个人肯定好后悔，他好懊恼。我当初点解唔完全听从先知嘅话，借更多嘅瓶子呢？因为我将村里边所有嘅瓶子都借过嚟，如果可以嘅话，我可以到隔离村去借，我把全世界嘅空瓶子都借过嚟。唔好借细瓶子，我借大个瓶子，大桶，借50加仑噶，100加仑噶，大桶，系咪啊？当我哋未睇到成绩之前，仲未有经历个成绩之前，我哋唔系咁相信，就好似呢个寡妇一样。我想请问你。这个寡妇有没有经历神迹呢？有没有？有，是吗？当然有，是啊，因为油怎会出来呢？有，他经历了神迹。我想经历，问一下你，他经历的大神迹是小神迹？我想讲的是，神迹带来的祝福是大还是小？照你神有很大的祝福，你有多少个空瓶子，神就给几多个祝福。神的祝福是很大。为什么今天我们得到这么少？因为神讲的话，我们没有完全相信。我们是借了少少的空瓶子。我们觉得好像不会是真的。我觉得好像会很麻烦。当你看到个成绩的时候，看到这个油流出来又止住的时候，他就会懊悔，他就后悔。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借更多的瓶子，相信先知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记得去年刘牧师在教会里面宣告 Sakina Glory 快速突破的恩膏吗？啊，忘记了，好多还记得哈。所以我想问你们，你领受了多少？ 你是好像这个寡妇一样，小小的领受，小小的蒙福呢？一是你当时就大大的相信，大大的领受，都是大的蒙福。我告诉你，还有更大的，如果你完全领受，完全相信。如果我当初是完全的领受，就完全的蒙福。神的话不在于能，在于我们剩几多，剩服几多。今年刘牧师还是在教会里面宣告，你记得是不是什么呢？向左向右擴展的恩膏，升等的恩膏，是不是？小小领受的请举手，大大领受的又不用举，如果想要完全领受的举手，绝大部分人都是想完全领受，盼望我们每一位都可以真正的经历神成绩，大大蒙福，领受神扩张的祝福。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你要大大跟神求扩张之福，然后跟旁边的人说，大大跟神求扩张之福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来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如果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个粒子来。一粒麦子，如果我们不拿它种，我们把将它保管起来，保存起来，也或许我们可以保存十年二十年，但是不理你保存几多年，有一天这粒麦子都会寿终正寝，它一样会死了。原来这粒麦子当他死的时候是几粒呢？就是一粒。那我们姑且称这种生命是一粒麦子的生命。如果我把这粒麦子放在土里面种下去，土壤里面它慢慢生根发芽，慢慢就长出来，如果就这样的话，它就可以结出很多很多的粒子，很多很多的子粒的时候，就是很多很多的生命。表面上看起来，这粒麦子将在土里面是死了，但是它的死将带来极其丰盛、极其多个子粒的生命。好，我们将把这好好多多的子粒再去种在土里面，它们又发芽、又生根，又是长出来更多更多的子粒，更多更多的生命来。我想问你一下，经过十年，经过二十年，你能可不可以先出二来一粒物质结出几多物质吗？天文数字，天文数字，你怎么想都想不出来。这样的生命，我们称它为扩张之福的生命。你弟兄姊妹，你是要一粒物质的生命呢，还是要那种扩张的生命？阿们，我们要扩张之福的生命。尼西米，识吗？认识吗？好像认识啊。尼西米就在波斯国的王宫做酒政，做王的酒政。酒政是做什么的呢？做酒政就是一天饮酒，不是品酒，不是品酒好不好，他是品茶叶给国王喝个酒，究竟有没有毒。虽然这个职位不是很高，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，是国王身边的很重要的一个职位。但西米就好像我们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姊妹一样，他又很努力工作。尼西米有个特质，他是祷告的，他常常祷告， 就好似我弟兄姊妹一样，我哋喺职场上边好努力工作，但系我哋又祷告。我唔知道你哋平时喺度祷告啲咩咧？你肯定会为你哋工作祷告，祷告神帮助我工作顺利平安，又喺工作上有好嘅表现。我再祷告，祷告我工作系公司嘅祝福。我祷告，让我嘅工作表现得到我上司嘅赏识。如果以后有升迁嘅机会，要加薪嘅时候，我老板第一个想到嘅就系我。我哋会为我哋嘅工作祷告。我相信尼西米一样，佢为个工作，佢为个家庭，为佢个服侍嚟祷告。但系有一日，佢突然间听到喺遥远嘅故乡耶路撒冷前来嘅消息。呢个消息话耶路撒冷嘅城门被烧毁，城墙被人拆毁啦。而里面嘅百姓咧，因为冇城墙嘅保护，呢个回归嘅以色列百姓就会受到外族嘅侵略，喺困难痛苦嘅环境里边。尼西米听到之后就非常嘅哀伤，佢坐喺地上哭泣，喺神嘅面前禁食祷告。佢唔系一日两日咁祷告，唔系一次两次，系持续嘅祷告。之后喺佢心里边就有一个好长期嘅负担同埋使命。我要翻去，我要翻去遥远嘅耶路撒冷重建城墙，让回归嘅以色列百姓可以得到平安。但系要回去，要翻去，系一个非常困难嘅事情。要翻去系唔容易嘅，要建设城墙就系更加唔容易，多少嘅困难。路途如此的遥远，国王会不会允我允许我回去呢？在这个遥远的路程当中，我要经过多少个门槛，遇到多少个危险，不单止要盖城墙，还要盖城门呢？是啊，盖城门盖城墙都要钱，经费在哪里？人力在哪里？各样的资源在哪里？所有所讲嗰啲一切，冇一件系容易嘅，冇一件系尼西米靠佢自己可以办到嘅。后来左想右想，越想越烦恼，白头发更加多。算啦，我仲系留喺呢度做我个酒证，唔单止日日有酒饮，仲好多高工都会巴结我，因为佢哋想靠近我。我可以安安稳稳地留在这个城上来做王的酒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时如果尼希米做这个决定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会轻松一点点。哈哈，那你从此之后就没有尼西米记，你就不用读这本书，因为没有什么好记载的，因为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。但是尼西米做了决定，我要回去，他跟神祷告，我需要一个神迹，我需要一个扩张之福，因为没有神迹我回不到去，因为没有神迹我建不起这个墙。神啊，求你将我这个手小小的酒证带去耶稣耶路撒冷，完成你在我生命的托福和意象。神听了尼西米的祷告，神又应允他的祷告。神不单止将尼西米平平安安地带回去，而且在短短的52日里面就建成了城墙。因着尼西米向神求神迹，神就会大大给他神迹。尼西米记，今日我哋会好认真去读，就是因为尼西米求呢个神迹。你渴望咁样嘅生命吗？我相信你心里边好愿意，你好渴慕，渴慕 就必须大声宣告出来。你渴望这样的生命吗？是的，我要神迹，我要见到神迹，我要神扩张之福。再次提醒你们三件事。第一个，你要领受神的话，领受神的祝福。第二个，我要学习心服神的话，完全心服。第三个，我向神求，大大求神的扩张之福。当你有这个心智的时候，你必真实经历神迹，你必享受神所赐的扩张之福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的应许永不落空，主啊，你的恩典永远长存。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凭信心来领受你所说的一切的应许。我都要，我要真实经历，因为你是赐人有盼望的，你先讲话先话。感谢神，你将这个信息给我们，让我们一起用信心来领受，而且要真实活出神的应许。感谢赞美你，这种荣耀充装都归给你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用这首诗歌来赞美神。